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我亲爱的同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良苑讲台。我是林珍儿，珍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呢，珍儿想跟你分享的一段神的话语，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主耶稣对着众教会，对着他的门徒们，对着跟随他的这群人说了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今天珍儿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从2024年1月开始呢，珍儿就一直不断地在默想这段经文当中所分享出来的基督耶稣的心肠和天父的生命的一个本质。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内容太丰富了。一方面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会透过这段经文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认知。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涵盖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第一个就是谁需要来到耶稣的台前，到底是谁才能够真正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对他们来说何等的重要。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到谁那里来，到底谁是主，主又是谁呢？第三个当然也就是，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其实短短的这段经文里面啊，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来分享。首先呢，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忽然做了这样的一个邀请和宣告呢？他的邀请是向谁发出来的呢？其实只要你我够诚实啊，我们就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劳苦和重担了。正而每一天啊，想到自己天天需要去完成的这一些责任和担子呢，就觉得头皮发麻。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如果打开我手机上的这个日历，我每一天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各样的行程，除了要录的节目、要讲的道、要讲的课、要陪伴孩子、先生、教会的服事、同工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在里面在外面各样的征战。那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我们的生活当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重担和劳苦。基督徒绝对不会对这个世界上的重担和劳苦免疫啊，做学生的呢有读书的重担，在婚姻家庭生活里面的呢有家庭的重担，成年人有经济的危机、工作的重担、家庭的责任，那孩子呢有自己成长的烦恼、关系的危机等等。我们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个年龄层、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家庭环境里面成长，你都不可避免的去面临各种各样的劳苦和重担。那么关键问题就是说，我面对这些劳苦重担的时候，我的态度和我的选择会造成我们生命本质上的不同。有的人是劳苦愁烦的，有的人是充满喜乐的，有的人是忧忧愁愁的，有的人又是充满盼望的。那为什么同样在劳苦和重担当中，但是人的反应和我们的态度会这么的不一样呢？当然是根基于我们知不知道面临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态度呢？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我们要依靠主啊，我们要来到他的施恩座前祈求怜悯啊，那我们要寻求帮助啊，那当然人人都知道。 可是关键，我们真的这么去做吗？我们又明白说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如果我们确定的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他比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忧愁在哪里，而且他一定会为我们开路的时候，哎，那你的这一个反应，你信靠多少，他就会带出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有很多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呢，都跟我分享说，哎呀，我虽然知道，头脑里面知道我的神是可信的，我不应当有忧愁和挂虑，可是我的所有的经历都在提醒我说，哎呀，无论我祷告多久，多么的恳切，我的恶劣的环境，我的生活的整个压力情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圣经当中的应许好像离我都是十万八千里的，我怎么可能得到安息呢？主耶稣说的我们必然得到安息，可是我就是没有啊，这是我真实的一个感受啊。那这段经文我怎么才能够确实的知道是神给我的应许呢？而且我怎么才能够将这个应许带到我实际的生活当中来，得到这个应许所要我得着的呢？在这里我很想挑战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一个问题，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吗？哎，很多人会说，当然啦，我如果不是劳苦担重担的，我怎么会来到神的面前呢？哎，我就再问你一句，你真的知道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吗？你真的有把你的劳苦和重担放在神的脚前吗？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做的一件事情，就像珍儿以前常做的，我们背着一个沉重的担子，爬楼梯呀，好辛苦啊。哎，有个好心的人说，嘿，我带你去坐电梯吧。哇，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到了电梯之上，看见这一个背着重担的珍儿仍然背着我些担子。然后呢，这个好心人就说了，哎，林珍儿啊，我不都是带你坐电梯了吗？你不用自己爬了，你怎么还背着你的担子？把你担子放下来吧。这是珍儿的回答，就是说，哎，我都已经坐电梯了，我怎么好意思把重担放下来，放在电梯上面呢？我背着，没关系。你知道吗？虽然是个笑话，但是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生活。我们每一天背着重担在上电梯，我们已经觉得，哎呀，对不起主了，我现在呢能够坐电梯已经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体力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把我的重担卸下呢？其实劳苦担重担的人呢是有两个层面的，劳苦是外在的层面，是环境，是世代的罪，是他人对我们造成的，是我们的责任，是义务，跟罪可能无关的。可是担重担，从来没有人想过担重担这件事情是意味着我们的罪在我们的身上，而罪呢不一定是所谓的罪行，得罪神的某些的行为、思想、言行和举止。担重担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状态，而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当罪把我们整个人捆绑的时候，我们又因为环境苦难的缘故充满劳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需要耶稣，而需要耶稣这个光景是每个人的一个常态。你绝对不会因为说昨天我需要耶稣了，所以今天呢，啊，我可以放松，我不需要耶稣同行了。对不起啊，C.S.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他说信靠神当像什么呢？就像我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要像第一天一样的单纯的来信靠他，跟随他，爱他，服侍他。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知道，我昨天的信心没有办法存留到今天，因为信心就像玛纳一样的，你今天需要多少信心，你就需要在神面前来支取多少。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千万要承认我的劳苦是有可能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担重担这件事情呢，却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不要让没有信心成为我担重担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没有把这个重担卸在基督的台前。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对着我们每一个需要耶稣的人说的。你千万别以为，哎呀，我现在顺风又顺水，工作好，学习好，家庭好，教会好，没有什么是值得我来到神面前的。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不包括我，那你就是属于那一个愚蠢的，又担着重担，但却没有承认自己并没有过信靠神生活的人。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凡劳苦担重担人，其实就是指你和我每一个这个世界上需要耶稣的人。那耶稣做了这个邀请之后，他说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指的是他自己。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层面了，你需要到谁那里去啊？当你心里面有劳苦、有愁烦、有重担的时候，你需要到谁那里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大家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记载过，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瘫子。那这个瘫子呢，哇，长长久久的躺在圣殿的外面做乞丐，每一天呢他就享受自己这个不劳而获，然后可以在那里赚取同情他的人的一些铜板，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得医治吗？哎，这句话你不觉得多余吗？怎么可能不要得医治呢？不要得医治，那这个人躺在这个圣殿外面，他是在干嘛呢？哎，结果你看这个人的回答很有趣哦。他说，哎呀，水冻的时候呢，我自己没腿下不去，别人也不把我放下去，所以呢，我就导致了一直以来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你要得医治吗？他没有说要，我要得医治，他是反而解释了我为什么不得医治，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原因。这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并不想改变。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说，我之所以会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导致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持续犯罪，持续软弱，持续跌倒，持续躺平。可是这种状态是耶稣直接挑战每一个人的。耶稣的问题就是，你要得医治吗？你要得安息吗？你真的想要不再劳苦担重担吗？确定吗？那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我劳苦担重担的时候，我真的到耶稣面前来了吗？还是说我长吁短叹，我埋怨神，我埋怨人，埋怨环境，埋怨自己，我不喜欢世界，谁也不喜欢，我啥也不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找到这一个常年的摊子，却没有真正的想要寻求医治。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一个劳苦担重担却没有真正想要得安息的这个人的影子，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主耶稣发出了邀请，可以到我这里来。你真的到主耶稣那里来了吗？你如果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你就会认识他是谁。所以马上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为什么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呢？后面他解释了他自己的性情，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哇，这段的经文啊，真儿在反复的默想当中有好几次都热泪盈眶。大家知道吗？神的性情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在旧约里面 反反复复多次的提到神的性情的定义，我是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的吗？那如果你知道了，你确定了，你怎么可能在你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不来到他的面前呢？你知道吗？当摩西他向耶和华神呼求说，请你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吧。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到摩西当时他心里面的期待是什么？哇，云柱火柱惊天动地，对吧？像分开红海那样的大能力，这就是神的荣耀了。所以摩西他想看神的荣耀，可是你知道吗？神马上紧接着他的这句话，就是神从他面前经过，然后呢把耶和华的美善秀给他看。摩西要的是神的 greatness 啊，伟大的荣耀，但是神秀给他看的神的荣耀居然就是神的美善，是神的 goodness， 就是他的好，他的美，他的良善，他的恩赐。在诗篇138篇5到6节里面，正儿好爱这一段经文分享给大家。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马上第6节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这就是神的荣耀，他的美善是向那些知道自己是低微卑贱不堪劳苦担重担的人，他就将他的美善向他们彰显。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的心柔和谦卑，他是把整个神的性情活出来了，他就是父独生子的这个荣光，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正好就是解释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里面的耶和华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将他用一个谦卑柔和的生命彰显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你所信靠的神吗？他是多么的想要向你施恩惠、施怜悯、施慈爱啊。好多时候我们犯错了，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逃，像亚当跟夏娃，躲，躲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或者面对我们不喜欢的责任和使命的时候，我们像约拿一样的走，逃，我们永远都不想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他，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必定会被他柔和谦卑、充满怜悯恩慈的生命给彻底的降服，就像浪子一样的。终于有一天，他熬不住了，他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一无是处，比猪都不如的状态的时候，他要回到他父的面前了。而他呢？其实还没有预备好真正明白他父亲对他的慈爱，所以他想的就是做个故宫吧，我反正不配，我就做个故宫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我们的父是怎样的一位父呢？他不要我们只是把他当成老板，他不要我们做他的奴隶和故宫，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女。而哪有一个儿女不是因着父的慈爱而向他回馈爱的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太浅薄了，所以就阻碍了我们去成长和改变。在近期呢，正儿在喜乐灵城里面制作家庭灵修，那里面呢，正儿就分享了第三个步骤，就是改变。那为什么人不改变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太粗浅了，我们对神的慈爱的认知太片面了，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太不敏感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主了，却仍然是劳苦担重担，瘸子、瞎子，没有平安，不得释放。大家的生命状态呢，很像那个已经复活的拉撒路，但是裹尸布 却没有解开。所以当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解开他，让他行走。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我们在主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都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可为什么就是不能够摆脱我们灵里面无力的状态，生命没有见证的一个光景呢？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我的力量差，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力量的人，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靠着他才能够做到。所以你千万不要有这个借口说，我太软弱了，所以我老犯罪。我就是因为软弱，所以我才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才有可能因着耶稣与我同在，不再犯罪嘛。所以今天第二个就是，你虽然劳苦担重担，但是你是到谁那里去呢？你是找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你劳苦担重担的这一个真实的生命本相呢？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了吗？你对你所信靠的主的认知真的深刻吗？什么叫做柔和谦卑呢？我想再也没有另外一段经文比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更形象地描述了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形象了。经文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的爱子，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甘愿完全的降卑，直到死地。他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全然尊贵但是又全然谦卑的人。他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从来不为自己争取任何的应得的权利，他只是把自己交在了父神的手中。甚至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了，他把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自己的喜好通通都舍弃了，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成就。所以当他向我们把一个纯然美善的柔和谦卑的形象彰显的时候，我们今天只要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必定会学他的这个样式。每一个信徒都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跟随耶稣走那窄路，第二条路就是效法耶稣柔和谦卑，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除此之外，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第三条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第三个方面，亲近主耶稣的结果， 就是我们真正一生可以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由于我们对神的认知的加深，我们可以丢弃那些世上的小学，那些错误的粗浅的对神的认知，以一个拜偶像的自我中心的方式去要求神为我成就这些这些那些那些。不，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以神自己的启示去认识他，然后呢也完全的将我们的劳苦重担放在他的台前，愿他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亲近耶稣就必定会带出生命的翻转吗？每一天你花多少时间来亲近耶稣呢？认识真理，去效法耶稣，活出他柔和谦卑的这个生命状态来。我要鼓励大家清楚明白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呢，我们就获得了一次全新的机会，我们获得了瘫子得医治的机会，瞎眼得看见的机会，罪得释放的机会，一切的过往得到赦免更新的机会，这是一个全然的复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来呢？这就很像你在一片空地上面，你天天在奢望拥有一个自己的豪宅，但是对不起，这片土地不是你的，你也没有建筑许可证。可是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突然之间一下白白得了建筑的许可证，哇，你就可以正确的、适当的、合法的营业了，你就可以真正的建造你的房屋了。他也像一个两个人恋爱了很久，终于领了结婚证书啊，你们终于可以合法的成为夫妻了。或者呢，也很像一个长期生活在孤儿院的，忽然之间被一个爱他的领养的家庭领养了，得到了这一份领养的证书的时候，他可以真正的改换自己的姓名，成为这家中的一份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全新的身份，你意识到了吗？任何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意味着获得了一次新生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每一天每一天耶稣基督都向我们敞开他的双臂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应许。最重要最宝贵的是最后一句，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背自己罪的重担，或他人世界带给我们的劳苦愁烦，我们将这一切转眼成空的东西通通都释放在他的台前。从此以后，我们要负的是主的轭，学的是主的样子，担的是他轻省容易的担子。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这宝贵的经文再次的愿意把我们自己一切都来到你的台前，求你按照你丰盛的应许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的担子，使我们再也不为自己活，乃为那心里柔和谦卑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